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很感慨的看见神宣告摩西即将要离世了，之后我们信实可靠的神就亲自安排摩西的后事。第一件就是指定摩西的接班人，这在昨天27章18到23节，由约书亚来带领百姓继续往前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而第二件事，神要建立全民的敬拜，由以利亚撒来带领新世代的百姓精准的敬拜，好使他们能够长治久安的活在神的应许里。所以接下来这民数记28到29两章就是记载这个敬拜生活的规则。今天我们先读第28章，重申献祭和节期的重要事项，以每日跟每周还有每个月的顺序来陈明。至于每年一次的献祭，则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列出。本章先谈每一年的前两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的祭和七七节的祭，而后面的节期的祭就是在明天下一章来看。所以先看1到8节，每日的早晚祭。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所谓火祭，我们以前已经说过，是指经过火烧在坛上的献祭，都称为火祭。而他说当作食物，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神要吃这些供物，神是个灵，并不需要物质的食物，可以参考诗篇50篇12到13节。但是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是个灵的神，那我们所献上的燔祭就会让神得着了饱足，好像吃饱了一样。这一节是一个开头的总论，重点是在要按日期献上。那献什么呢？3到8节说的每日常献的燔祭，就是没有残疾的，那就是说很健康的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来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那另外还有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第5节说是用细面1/10的依法，那这个大概换算下来是2.2公升，并捣成的油，这是指它不是压榨而成的，而是捣的粉碎而成的油，要1/4，那也就是0.8公升左右。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来说，这个磨跟捣是不是都很在象征十字架的破碎，那也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被他慈爱的钉痕双手渐渐的磨塑雕琢的生命。第7节则说到铜线的奠祭啊，就是酒，也是1/4，相当于0.8公升。第8节说晚上也是同样的这样再献一次，这是每一天例行的，就不论碰到安息日、月朔或者节期，那个时候有额外的祭再加进来，但是这个每天早晚2次的祭是不可或缺的，365天天天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常献的燔祭。所以第6节再说明，这是在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就已经定的律例，这记载于出埃及记29章38到42节。然后下面9到10节是安息日的祭，安息日不可做工，我们知道哈，但是要献祭敬拜。安息日献的也是2只1岁的公羊羔，但是一起献的素祭，那个面粉是依法的1/10，那就比刚刚第5节说的每日献的要加了一倍，所以大概是4.4公升。第10节特别说明，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在外，意思是说这是在每一天的那个常献的燔祭之外，另外再加上的祭。 然后十一到十五节是月朔的祭，月朔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一，这一天要奉献更多的祭物。十一节你看他说，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还有很特别的第十五节，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所以每个月一次要为百姓赎罪，哎，然后又说了一句，要献在长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那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月朔的祭也是外加在每日长献的祭以上的。而搭配的素祭跟奠祭呢，是随着祭牲的大小而调整分量。我们在前面第十五章的时候已经见过这样的做法，就是如果是献牛，那它体积比较大，所以十二节说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十分之三依法，那就是 6.6 公升啊，来作为素祭。而如果为公羊，那就是用调油的细面十分之二依法，那是 4.4 公升。而当献羊羔的时候呢，那就跟前面一样，是用调油的细面十分之一依法，就是 2.2 公升。至于作为奠祭的酒，也是同样的道理，献公牛的时候要奠酒半馨，那是大概是 1.6 公升。而如果献公羊的时候，就奠酒一馨的三分之一，那大概是1公升。而在献羊羔的时候，就跟前面说的一样，是奠酒四分之一馨，就是 0.8 公升。那下面说，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所以月朔是件大事哈。另外我们记得前面十章十节还说到月朔敬拜的时候要吹号的哈。然后下面16到25节是逾越节的时候的祭。首先16到18节说明1月14日是逾越节，而15日开始是无酵节，或者称为除酵节，是七天，所以一共加起来是庆祝八天。他所献的燔祭、素祭跟奠祭还有赎罪祭都跟月朔的时候相同，但是23到24节强调他们献的是一连七日，每日要照这例，所以是连献七天，而且又再强调是在长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之外，就是说也同样是外加于每日长献祭之上的。最后26到31节是七七节的祭，这个七七节又称为收割节，这是逾越节后的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第二天哈，七七49天再加一天就是50天之后，所以又称为五旬节，这我们很熟悉哈。那它的日期大概是在阳历的五六月间，它也是现出熟的庄稼的日子。第26节说的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馨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这个献馨素祭是指用出熟的麦子做成两个饼啊，这个会加上酵，不像逾越节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有酵，这个加了酵发的漂漂亮亮香香的面包是作为馨素祭献给神的。这可以参考利未记的23章16到17节。下面27到30节所记的七七节所献的祭物，它跟月朔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最后第31节再一次强调说，这些祭都是在每一天所献的那个燔祭跟素祭奠祭以外的，而且都要没有残疾的。那么这么多的献祭条例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安静整理一下再回来。 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出了神所要的献祭是一有规律每日照常，二按日期累计加强，以及三有团队同心献上的献祭。先说第一大点，有规律每日照常，这应该是本章的重点所在，就是所谓每日早晚的长线的翻祭，这个词在本章重复了七次。你看第三节、六节、十节、十五节、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一节，那下一章还要重复十次。长这个字，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长都是指固定不间断。神要以色列民的献祭是规律不间断的，因为他渴望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作息的中心，他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主，所以我们要养成每天固定敬拜的好习惯。我记得这是我们从信主的第一天，辅导们就会切切提醒我们的。为什么要每一天呢？波兰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叫做帕德雷夫斯基，这个人很特别，他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同时他也曾经担任过波兰的总理，而且还兼任外交部长。总之他曾经说过，说我如果一天不练钢琴，我的手就生涩了，但那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两天不练琴，那我的家人都听得出来，而如果我三天不练琴，全世界的听众都骗不过了。这个同样的话在我们中国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黄庭坚呢曾经说过，一日不读书，尘就是灰尘呢会生其中，书都长出灰尘来了。两日不读书，我言语乏味，而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所以音乐会如此，读书会如此，而亲近神更是如此。一天没有亲近神，也就是本章这里说的向神献祭啊，那自己知道，两天没有亲近神，家人会感觉到，而三天没有亲近神，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么这个每日长献的祭，每日亲近神呢，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至少有一与神相会，二双向满足，以及三更新变化。先说第一小点，与神相会。因为本章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29章已经说过了，但是在那里当神吩咐完了这个在会幕里每日当献的燔祭、素祭和奠祭之后，也就是出埃及记29章42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而且下面还说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我们不是每天读读圣经而已，每一天的早晨晚上，神等候着与他的百姓相会，而且那个相会之处就要成为圣。哎呀，我们何德何能啊！我每次想到我这张小桌子，我在这里读经亲近神，神竟然说这里就成为圣。以前有一个雀巢咖啡的广告说，再忙也要跟你喝杯咖啡。我们能不能够再忙也要每天跟神来一个神圣的相会呢？ 第二小点，我们亲近神还是一个双向的满足。你看第二节说，我们所献的火祭，神都当作是馨香火祭的食物。下面24节还又重复一次，可见神是那样的饱足享受啊。而我们呢，借着读经祷告与神相亲，把自己重新献给神，我们更是在饱享耶稣伟大的爱。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享受时刻。然后第三小点还有一个意义是更新变化，因为每日早晚都要各献一次这个长献的燔祭，每天照样这样做两次，那灵里头如果不更新，这个献燔祭就成了仪式，成了一个 routine 哈，例行公事。那就好像我们俗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那一点也没有属灵的实意了。不，神是要他的百姓把自己是献上成为活祭，是新鲜的、更新的。罗马书12章第二节我们都会背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中国古人对父母都要晨昏定省，那何况是神，更是值得我们每天晨昏来亲近他。诗篇92篇2到3节说，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赞美主。第二大点，这个献祭还是按日期累计加强的。你看第二节他说，献给我的公物，下面说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这其中的意义至少也是包括，一，慎始敬终；二，与日俱增；三，外加累计。先说第一小点，慎始敬终，这句话是出于礼记的表记哈。这个始终就是事情的开始和结尾，而谨慎的慎跟恭敬的敬在这里都是谨慎的意思哈。所以说自始至终都要谨慎，尤其是侧重在开始的时候。慎始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自警惕的原则。那现在本章让我们看见献祭是要从每一天献到每一周每一个月，尤其遇到神所定的节期更要加倍的来献祭。这充分表明每一种地上生活周期的开始啊，就是每一天的开始，然后每一周每一个月还有一年节期的这个周而复始，人生每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刻都来到神面前向神表白心机，而不是只想到自己的安乐或者利益啊，这也是何等的美事啊。第二小点是与日俱增的，就是你看他所献的燔祭量，每天常献的是两只公羊羔，而安息日所献的在这两只公羊羔之外，素祭的细面粉就比平常每日的加倍。到了月朔，那献的更多了哈，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一岁的公羊羔，还有一只公山羊是赎罪祭。而到了一年一度的无酵节的时候，那更是要把这个月朔的祭物连献七天。所以从献上的内容是越来越多，这表明人的奉献和寻求神悦纳的心意都应该是随着年日的递增而增加的。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有没有比去年、比上个月、比上个星期更加爱主呢？第三小点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外加累计的，就是你看我们这两章啊，每一段的末了都有一个在外或者以外这种字眼哈。本章重复了五次，是在第十节、十五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还有三十一节，而明天29章更多哈，多达11次，我们明天看哈。那这说明这些祭物都是累计的，也就是安息日、月朔以及各种节期的时候分别献上当献的祭哈。但是你每一天所应该献的那两只羊羔也不能少，还是要献哈。 这是不是也让我们很惭愧啊？我们通常都是平常还可以保持敬拜亲近主，但到了主日啊，我们要忙服事的事工，我们要赶着上教会，往往就没有时间朝见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省掉一有外面的服事工作或者教会活动，就省掉亲近主的时间。但是神要的是外加，就是服事工作是外加上去的附带品，神最想要的还是与我们相会，享受我们的献祭。求主怜悯我们。第三大点，有团队同心献上。就是本章这些献祭条例，我们说了它都已经是神吩咐过了的，现在又再次的说一次，就是因为它有新的着重点了。例如一，集体敬拜；二，尊荣祭司；以及三，迎接丰盛。先说第一小点，集体敬拜，就是说我们这28到29两章所记的，都是祭司为着全体百姓执行的集体性的奉献，而不是个人的献祭敬拜。这可以参考下面29章39节。那我们今天敬拜主也是如此，我们有个人亲近主的敬拜时间，那也有团体的敬拜，例如主日崇拜或者是一些特会的时候，那跟我们个人亲近主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线上的崇拜永远不可能取代实体聚会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需要有团体的敬拜。个人的敬拜是我们与主相会谈心，我们一缕馨香沉明在主面前，使我们深知自己是属于主，这很美。而集体的敬拜则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属于神的家，神的国度，我们与成百成千千千万万古往今来甚至天上地下所有的圣徒同战，一同敬拜，重修倒塌的帐幕，重建祭坛，这有着何等的深度与广度啊！赞美主，千万不要错过集体的敬拜。第二小点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尊荣祭司，因为神在这个时候重申献祭的律例法则，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时候领导阶层刚刚完成交接，是不是？不但是昨天27章我们看见的摩西交棒给约书亚，就连大祭司亚伦也才刚刚交棒给以利亚撒，是不是？那是在20章的20到29节。在这个权力转移的期间，祭司负担的责任是分外的加重，同时神也要提醒百姓，祭司早晚都在为神操劳，所以人人都当敬重。昨天在27章的21到23节，我们甚至看到连约书亚也要听从祭司以利亚撒的指示，是不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听到呢？第三小点，本章还显示出了这个祭司是在迎接丰盛，因为如果把28到29这两章所献的祭物把它加起来，我们会很震撼发现数量之庞大。就是在进入迦南之后，祭司们每一年都要在全民的敬拜当中献上113只公牛、37只公绵羊、1093只羊羔，还有30只公山羊，还有铜线的素祭跟奠祭，就有151法的细面，这大概是3300公升，然后有342新的油和342新的酒，这大约都是1100公升。这样巨大的数量，你会很舍不得，是不是？那其实这是神在保证说他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后都会活在一个极大的丰富之中，因为神一定是先给我们了才会要我们去献给他嘛，所以我们就只管到他面前来欢然献祭，等着迎接丰盛无比的新生活吧。以上我们从本章看见神所要的献祭是一，有规律，每日照常，这包含的意义有与神相会、双向满足和更新变化。第二是按日期累计加强，这个意义包含有慎始敬终、 与日俱增以及外加累计，还有第三是有团队同心献上，它所代表的意义是集体敬拜、尊荣祭司和迎接丰盛。赞美主啊，掌握着这些经义，我们在现今也能够建立一种以敬拜神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并且养成尊荣神仆人的心理素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是你所要的祭，每一天早晚固定不间断，又在每一个主日、每一个月以及每一年这些周期开始的时候向你所表白的心机，更有着与主内家人集体敬拜、同心点燃的祭坛火炬。主啊，帮助我生活规律，向你献上这样的长线的燔祭。主啊，每一天我都这样的需要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